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买卖公平遭妒忌，甘肃贾淑娟被误判四年；四川法轮功学员穆志泰被非法判刑三年；原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天红迫害法轮功罪行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郭城镇法轮功学员贾淑娟女士两年前被警察绑架，现得知她已被法院枉判四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九州女子监狱。现年53岁的贾淑娟是位农民。2019年11月，贾淑娟被会宁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张小平伙同郭城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据知情者说，贾淑娟遭到绑架的起因是她在收购农产品时价格公平合理，多数农户愿意把农产品卖给她，因此受到同行小人妒忌，向警察告发贾淑娟付给农户的现金中有写有法轮功真相的钱币。贾淑娟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后她曾经患有的神经性头痛、鼻炎、白内障等各种疾病就全部消失了。贾淑娟感恩法轮大法，她曾说过，修炼法轮功后不但自己身体健康了，连家人也受益，三个孩子也都身体健康了。贾淑娟遵循真善人的标准做人做事，心胸变得宽广大度。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贾淑娟经常被当地警察上门骚扰，逼迫她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2002年贾淑娟在北湾乡的一个村子发放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在兰州平安台甘肃第一劳教所，贾淑娟遭到各种摧残，包括强制洗脑、殴打、各种刑罚折磨，几天几夜不准睡觉、超负荷奴役劳动等。2008年贾淑娟被当地警察闯入家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会宁看守所40天，后又被劫持到景泰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年。最后贾淑娟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兰州九州女子监狱。为了逼迫贾淑娟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狱警和包家犯人对贾淑娟实施靠椅背、罚站、辱骂、扇耳光、拳打脚踢、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不让说话、强迫劳动等折磨。如今贾淑娟因为坚持做好人，再次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绵阳市法轮功学员穆志泰先生2021年6月被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同年11月被涪城区法院非法庭审，现得知穆志泰已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现年53岁的穆志泰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改掉之前所有的恶习，走上了一条身心健康之路。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穆志泰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2000年穆志泰进京和平请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到湖南驻京办事处，警察把他的头按在抽水马桶里实施溺水折磨。在和平请愿的15天里，穆志泰多次去天安门广场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经历了被绑架、放出后又被绑架。后来穆志泰被非法劳教两年，在新华劳教所，穆志泰每天被长时间的罚站、跑、坐极窄的小板凳，被剥夺睡眠，还被逼做奴工。2005年穆志泰被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2012年4月穆志泰被绵阳市涪城区国保大队周泽等警察蹲坑绑架，穆志泰遭到长时间刑讯逼供，后被绵阳市涪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截入加州监狱遭受迫害。监狱对拒绝写所谓三书的法轮功学员 采用辱骂、殴打、捆束缚带，使用催泪瓦斯、芥末水喷眼睛，警棍电击敏感部位，多根警棍同时电击，限制睡眠等手段进行迫害。2021年6月，牡志泰被绵阳市涪城区公安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近半年。同年11月，牡志泰被绵阳市涪城区法院非法庭审，法院不准家属旁听，律师在法庭上为牡志泰做了无罪辩护，但是法院罔顾事实，仍然诬判牡志泰三年。据明慧网报道，茂名市是广东省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共江泽民集团在茂名市政府、公检法司等部门提升培植了许多帮凶迫害法轮功学员。原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天红就是帮凶之一。王天红危害社会的罪恶被曝光。王天红，男，今年60岁，湖北仙桃人，2017年1月至2021年11月任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茂名地区的各个检察院非法起诉法轮功学员，提请法院判多少年，都得先经过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天红的审阅、批示和签名。王天红任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期间，配合茂名市政法委、茂名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践踏法律，执法犯法，诬陷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制造冤假错案，指使操控检察官对24名法轮功学员捏造罪证、罗织罪名、违法起诉等，诬告到法院，致使多位法轮功学员面临被非法庭审、非法判刑、送监狱迫害。据不完全统计，王天红在任职期间，有麦志忠、柯正基、谢依兰等16位法轮功学员被茂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茂南区法院，被非法判刑、勒索罚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芝加哥法轮功学员纪念425和平上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16日，美国大芝加哥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领馆前练功集会，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于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和平上访23周年。平静祥和的集体练功场面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观看录像和学练，现场摆放的真相横幅和展板让很多行人游客了解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得到他们的签名支持。1999年4月25日，中国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请愿，要求释放被抓的45名天津法轮功学员，请求政府给予法轮功学员合法的练功环境。整个过程中，法轮功学员安静祥和，时任政府总理亲自接见上访代表，释放了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当天晚上，万名上访学员静静地离去，和平上访圆满结束。425法轮功学员上访震惊世界，许多西方媒体纷纷报道，称此次法轮功学员上访是自北京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人民的最大规模的上访。法轮功学员涂静安在集会上发言，他说，虽然这个事件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和平理性的维权事件，可是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不仅扬言要在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继而在同年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灭绝人性的迫害。涂静安表示，23年来 法轮功学员一直秉承着425上访中所展现的和平善良和道德勇气，赢得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他们无惧迫害，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一如既往地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无辜迫害的真相。而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元凶，则在很多国家被以酷刑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遭到起诉。法轮功学员徐女士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说，作为修炼法轮功的受益者，我们无论工作生活多么繁忙，我们都觉得有责任与义务参与法轮功各种讲真相的活动，直到中共政府停止镇压。曾在中国大陆遭受中共迫害，被迫来到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刘女士说，有幸来到自由的国度，每年都可以参加纪念425和平上访的活动，很感慨，国内中共仍在迫害信仰真善人的修炼人，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希望更多人了解真相，选择站在善良正义的一边，远离邪恶，才能远离灾难。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57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风雨兼程忙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9日。我是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的，由于前期没重视学法，对法理解不深，没有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我多次受到迫害，但是迫害并没有把我吓到。一次次迫害，一次次更加坚定，更加成熟。我面对面发资料并讲真相比较多，这几年积累了一些经验，拿出来和同修分享，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世人在等我们救度。我平时包里总会放一些资料，不管在哪里碰到有缘人就给，到超市、坐车、办事或在路上走，看到人就会趁机给一份。图文并茂的精美小册子是救人的利器，能抵挡人们心中的污垢，清理被谎言灌输的毒素。拿到小册子的人都会说一声谢谢。有一回坐公交车，下车时看到一中老年人很和善的样子，我走近他，跟他闲聊几句，得知他去看一个生病的朋友，我跟他说，给本书给你看吧，让人身心受益得福的。他拿来一看，问，是法轮功的吗？我说是。他说，听说外国有很多人练法轮功。我说是呢，已经红传到全球了，全世界都在赞扬法轮功。我给他一本天赐红符，他还想要。我翻一下说，这本是讲共产党的，给你一本真相吧。他说，把那本给我看吧。三本他都拿走了，我要他给朋友看，他说好，很高兴做了三退。有一回和母亲同修到一个批发市场，市场老板脑袋里只想着赚钱，难以接受真相，不听也不看。我们在市场寻找有缘人，路过一个门店时，一个几岁的小孩过来，笑眯眯地拉着我母亲的衣角，喊阿姐。阿姐是湖南方言，是对老年妇女的尊称， 我们招呼着小孩走进门店，两位女性在那里，我们把真相给他们，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并做了三退。他们说，法轮功的人很善良，临走时还庄重地核实，原来那小孩是领我们去救他妈妈的。还有一回在街上走，一个美容店的女孩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免费修眉。我说我不修眉不化妆的，她硬要我进去。我想也好，去讲真相。我进去就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修佛的，不做这些的。他们说没关系，免费做的。里面还有几个女孩问这问那，我一边回答他们，一边让他们帮我修眉。修到一半，说要买什么，要100多元。我继续跟他们讲真相，把小册子拿给他们看，他们都接受了。他们说我的皮肤好，我说我就练功，从来不化妆，不擦脸，而且50岁了。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我一个个都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们说还有一个在门口是党员，我也喊他做了三退。他们拿着小册子看，给我修好眉后，也没人提什么要买东西的事，我才明白他们是喊我去给他们三退的。在面对面讲真相中，经常会碰到人在等着得救的事。其实这么多年来，我深刻地体会到，只要放下人心，拿着包走出家门，就能救到人。救人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多少的问题。而我们的使命就是来救人的。以前浪费了好多时间，现在只有抓紧这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刻，多救人，才能不辜负众生的期盼。所以我现在每天都会骑着电动车出去，大街上每天都会有人在等着我救。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脚、动动嘴而已。第二部分，慈悲告诉人们真相。邪党的喉舌给人灌输了太多的谎言，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头脑装着大法不好的念头，这就需要肩负使命的大法弟子的慈悲善念了。面对面的好处是能够接受资料的人大多都会看的。发的时候我先介绍一下，发天赐红福我就讲，这是上天赐的福分，赶紧接着。发希望我就讲，这是一本希望的书，看一看吧，让你的人生充满希望。发明白我就讲，看看吧，会让你越活越明白。发真相我就讲，明真相得福报，看一看让你得大福报。只要能接了去看，就有得救的机缘。小册子能解开人们心中的迷惑。有一回在市场，一对年轻夫妇在路边，我去给他们资料，告诉他们我修大法病都好了，还有更严重的得癌症的、瘫痪的，念九字真言都好了。他们只笑，好像我在骗他们，男的还示意女的把资料还给我，还说你不怕抓啊。我跟他们讲，我怎么不怕啊，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你真相，希望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不需要你们出钱，只希望你们平安健康，你们能平安比什么都好。他们似乎被感动了，点着头接了资料。我讲完就离开了，离开时泪水莫名地流了一阵。还有两个年轻男孩，我给他们资料，他们不要。其中一人说，多少钱一个月啊，我也去发。我告诉他们，一分钱都没有，还要自己贴钱贴时间。他们很惊奇，我跟他们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现在的人道德下滑，已处于危险之中，告诉你真相能得福报保平安，而且我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发的。他们听了赶紧说，给我看，给我看。我一人给了他们一本，很遗憾当时没帮他们三退，一个观念挡住了我，我想先让他们看明白，其实多讲讲，他们应该会退的。 前几年别人问我怕不怕时，我会说不怕，一正压百邪。现在我不这样讲了，现在我说怎么不怕啊，我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呢。这样讲更能启发人的善念来接资料。现在大义当前，面对面更好发了。走到街上看到人就讲，武汉肺炎自救秘诀送你一本，一般人都会接，不接的跟他说，不看资料那你要念九字真言啊，现在疫情还严重呢，保命要紧啊。或者告诉他，政府老在欺骗老百姓，刚开始隐瞒，现在还在隐瞒，说不定哪天会大爆发呢。我们不能靠政府，举头三尺有神明，老天爷会保护我们的。是党员吗？加入过团队吗？那是无神论，退出来神才保佑的。三退保平安，退了吧。很多人都会退，然后再给资料就会接了。但还是有不能救的。有一回看到一个年轻的，我给他资料他不要，我告诉他保命要紧，现在疫情还很严重，你要记得九字真言。他用力喊出一个字，滚。我只好走了，感觉很难受。不是他骂我难受，是他迷得太深难救而难受。第三部分，我支持你们。邪党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民怨沸腾，不管他怎样制造谎言，怎样包装自己，他已失去民心，这是不争的事实，在面对面讲真相中都能体会到。我通常发20分钟或30分钟的正念，解体我所要经过地方的一切邪恶生命、邪恶因素，解体所有干扰我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邪恶因素，解体障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邪恶因素，请师父加持，请师父保护。检查自己有没有怕心，如果感觉有怕的感觉，赶紧分辨出那不是自己，是自己空间场有怕的物质，清理掉。一到街上就仿佛入无人之境，看见谁都发都讲，不会有问题。师父在诗词《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而且我们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迫害的，所以我天天去发资料，没有碰到举报的。有一回有个人抓着我的手说去派出所，被旁边的人劝开了。面对面讲真相中受到鼓舞的事也很多。有一次碰到一个人在路上走，我走近他给他资料，他拿过资料说我支持你们。我问他退了没有，他说他是党员不用退，支持你们。我说那还是退了吧，邪党做那么多坏事，你不退出来要帮邪党还债的。他答应退了。有一回一个六七十岁的人在路上走，我喊住他给他资料，他拉着我讲了好长时间，说邪党无耻无羞辱，他是党员但他不是官，他做不了那些坏事，当不了官。我帮他做了三退，他对我竖起大拇指，说我敢这样发资料真了不起。那天另一个人也是接过资料在我耳边说，我觉得你好不错的。有一次碰到一群农民工，我给他们资料，其中一个大个子应该是负责的，说我最喜欢看法轮功资料，你多给点我，我帮你发，你快走，派出所离这里不远。我真为他的善良高兴。有一回看到一个流浪汉，我给了他一份资料，希望他能得救，没想到确定了我是练法轮功的，他就跟我讲了很多。他说他是上访的，儿子被邪党的人害死了，他去上访结果被抓，他不服，邪党的人要置他于死地。他给我看他前面的牙全被打掉了， 他只好流浪在外。我钱不多，赶紧拿50元给他，他坚持不要，最后还是接受了。想想在邪党的治下，有多少人有家不能归，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真的是邪党不灭，国无宁日，家无宁日。同修们，看看受苦受难的同胞，赶紧救人，多救人。我知道正法已到尾声，可我离师父的要求还很远，还有没达到标准的地方，还有没做好的地方。今后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放松自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以兑现史前的誓约。父慈与同修共勉。一剪梅，风雨兼程救人忙。两个馒头，走街串巷，美色佳肴全无心。谎言难消，恶魔当道，只盼世人明真相。一片冰心，救人重要。挥汗甩泪细思量，为谁辛苦，为谁操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守所里的故事》，作者文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8日。大法弟子是按照真善忍法理做好人，做最好的人。我们走到哪里都是堂堂正正的，我们走到哪里正念就会到哪里，这本身就是正实法，同时也是在救度众生。2006年12月，我被绑架，在牡丹江铁路看守所期间，和我关押在一起的是个小伙子，20多岁，我管他叫柱子。他问我犯什么错被抓进来的，我告诉他我没犯错，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抓进来的。他取笑我说，你们都练傻了，你看我们多好，在外面吃香喝辣的，被关进来也不亏。我问他是因为什么事被关进来的，他告诉我，他们一块被抓的有11个人，因犯团伙诈骗罪被抓，因犯的罪比较大，可能会被重判。我劝他说，你现在还年轻，不应该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中国人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你也应该替受害人想一想，你从现在开始，从思想深处反思自己的错误，下决心改正所犯的错误，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你加入过的团队组织，你一定能得到善解，很快你就会出去的。他讥笑我说，我也没入过团呢，只戴过红领巾，你想做好人，你不也是被关进来了吗？我才不相信你们的呢。我听后有点语塞。12月的东北特别冷，看守所不给被子盖，连我自己穿的棉衣也被收走，牢里也没有暖气，晚上我被冻得睡不着觉，我就发正念，练功打坐，白天我就背法，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或唱大法弟子的歌曲反迫害。一开始狱警过来干涉恐吓，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后来慢慢的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不再干涉了。关押我的那排牢房有10多间，因关的人多，一天到晚闹哄哄的，有打架的，有骂人的。当我一唱歌的时候，所有牢房都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我一个人唱歌，而且我唱的效果特别好，好像空中有音乐伴奏似的， 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众神在加持我。不论被关押的人还是值班警察，都静悄悄地听。每当我唱完一首歌的时候，有的牢房甚至有人鼓掌，还有的喊再来一首。后来有一个警察和我商量说，某某，今天是我们几个值班，你可以随便唱歌喊口号，我们绝不阻拦。但是我们上边当官的人来了，你能不能给我们点面子？因为我们也要养家糊口，吃口饭呢，行不？我马上回答，行，我也理解你们，但是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官的是什么时间来呀。他说，来了我们通知你。再后来，很多警察都和我达成了这样的口头协议。平时我唱大法弟子的歌曲，喊法轮大法好，他们都不管了。再说，我和柱子隔壁牢房关着一个柱子的同伙，柱子管他叫驴子，这是他的外号。据柱子告诉我说，他是主犯、重犯，所以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我尊重他，不叫他的外号，所以管他叫驴子。我每次唱完大法弟子的歌，他都在隔壁鼓掌，还喊着说真好听。我不唱时，吕子就在隔壁喊着让我唱歌。我问他，你爱听哪一首？他说，你唱的哪一首都好听。我告诉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他说，好，我记住了。从那次以后，每一天一有空，吕子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天把警察头喊急眼了，跑到关我和柱子的牢门口问我们，是谁喊的法轮大法好？我们回答说，不知道。警察头走了以后，吕子在隔壁喊柱子说，你一定要跟某某学练法轮功，学会了，等咱们出去后，你再教给我，我一定要把这个功法学到手。又过了些日子，一天早上，吕子被警察提审，一直等到晚上，吕子还没有回来。柱子很担心着急，就问刚接晚班的一个警察，怎么还没回来呢？警察回答说，放了，无罪释放了。柱子说，为什么？警察说，我哪知道啊。我听说后真替吕子高兴，一个生命得救了。我对柱子说，怎么样，你都看到了吧，法轮功就这样神奇，你还不赶快退出那个少先队？柱子还是半信半疑地说，是不是巧合呢？好吧，给我退了吧。我悟道，大法弟子正念强，能改变周围的环境，谁信谁得福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好坏一念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8日。一位同修在取保候审期间，因为害怕便躲了起来，后来由于没注意手机安全，被派出所定位绑架。表面上看是同修正念不足，没有注意手机安全所致，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同修在面对孩子的家庭矛盾时，经常会因为压力大而无意中说一句，这么痛苦，还不如到监狱去承受。为此，其他同修也与他交流过多次，可能他没有重视。后来这位同修被非法判刑三年多。一位年轻的同修的妹妹在学校被绑架，后来在压力下被转化， 并在会见时当着这位同修的面说了污蔑师父和大法的话。同修内心很是悲伤，便哭着对其他同修说感觉自己活不下去了，说了两三次。后来没过多久，这位同修就在车祸中去世了。这些不经意的念头或负面的思维，往往就容易被旧势力钻到空子，从而造成很大的损失。类似的想法还有，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等等。这些不在法上的念头，希望同修一定要重视并及时清除。再有就是面对病业关的时候，那关键的一念往往也很主要。例如，一位老年同修在其他同修家练功时，突然感觉胳膊不听使唤，半边身体发麻，嘴角歪斜。同修赶快坐在沙发上正念清除干扰，并求师父救自己，然后内心和另外空间的生命沟通善解。如此过了近一个小时，同修起身去厕所，主人家的同修上前搀扶，同修正念坚定，不让任何人扶。去完厕所，在往回一点点挪的过程中，半边身体就慢慢恢复了知觉，前后大概两个多小时闯过了这一关。当然，病业关的情况比较复杂，每个同修所面对的状况也都不同，但坚定正念是很重要的，但有时向内找往往也很关键。另一位同修病业关很严重，自己感觉可能时日无多，然后就想让子女回来再见一面。等女婿同修回来后对他说，妈，一般被迫害往往都是三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净师净法方面，一个是色欲心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动用大法资源方面，您是不是哪方面还有漏啊？后来同修仔细向内找，终于想起来，1999年刚刚迫害之初，迫于压力就把大法书籍藏在了柴草堆里，后来时间一长就烂掉了。找到自己的过错之后，同修硬撑着爬到师父法像跟前向师父认错，之后同修很快便恢复了过来。正是这前后一念的转变，面对的可能就是生与死的考验。最后就是同修在面对绑架迫害时，不同的一念也会有不同的后果。一位同修去小区发放真相资料时，被物业人员拦住，物业说让同修去办公室签个字就放他走。同修说当时那种情况自己是可以走掉的。后来同修跟着去了办公室，结果刚一进门，物业就把门一关，然后报了警。后来同修被非法判刑好几年。也有个同修在公交车上发真相资料时被人举报，当几辆特警车把公交车团团围住时，同修心生一念，求师父和正神加持，让他们一定看不见这些资料。后来警察搜遍了全车乘客的包，也没看见同修编织袋里的真相资料，后来同修安全离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在面对迫害时，不配合邪恶是很重要的，另外不要生出怕心，在思想中不要产生被迫害的思维。关键时的一念往往就决定了自己能否被迫害，还是能够正面闯过来。修炼是严肃的，有时看似简单的一念之差，最后的结果可能却是天壤之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怨恨修出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7日。我的怨恨心很难去，在我个人看来，怨恨心之所以迟迟修不去，还是因为观念没有转变，总想别人能够符合自己的想法，总想自己说了算，当不符合这个后天形成的自我的时候，就会怨恨，甚至于守不住心性，魔性大发，自己不但掉层次，也给救度众生带来负面影响。当我们在怨别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没有做到善，就更别说做到忍了。怨恨心在我个人的表现上是对母亲的怨，母亲也是720之前得法的老学员，在家庭磨难中也总是过不去，我在她身边总是提醒她，说是提醒，其实我也不善，时间久了就产生了很重的怨恨心，心里总是怨她，修炼这么多年了，怎么老是这样啊，学法总是念错，转法轮都读了20多年了，虽然没文化，但只要是用心，早就不会是这种状态了。有的时候表面不说，但心里却没放下，总是被带动，也知道自己要修这颗心，但修得很艰难，跟母亲的关系总是很紧张。我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这么被带动呢？如果是别的同修这样，或是一个不相干的人这样表现，我会是什么态度呢？我想，我就不会是这样了。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对他有情，这个情是为私的，怨恨的根源就是私。为什么我的想法就一定是对的呢？为什么就非得按照我的想法做呢？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想法做，我就那么难受呢？那个所谓的我的想法是谁呢？那个我的想法是后天形成的观念，那个观念不是我，我之所以会怨，是因为后天观念形成的自我没有得到满足，后天观念形成的这个自我就会有所表现，就会怨，就会不平衡，就会愤愤不平。那我就修去这个自我，这个自我不是先天的真我，我不要它，我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归正自己，我让自己跳出来，把自己置于一个第三者的位置上，看着那个后天观念构成的自我被去掉。就在那一瞬间，那个怨恨的物质像潮水一样刷一下子消失了，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就轻松了，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能去包容了，我能考虑别人了，我能去理解别人了，我知道那个怨恨的根源师父帮我拿掉了。在抄转法轮的过程中，当抄到求佛不行，就开始怨佛了，师父就把我所在境界中法的内涵点给了我，我一下子悟到，之所以怨恨是因为有求，怨恨心和有求之心是相互依存着的，当自己不去要求别人的时候，就不会有怨了，当我们去怨别人的时候，对别人是有要求的，当这个有求之心没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会怨恨，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同化真善人，我们和法就是拧劲儿的。本地区有些年岁大的女同修，每天也都在学法，但一遇到问题还是怨恨，使自己身体长期处于磨难中，修得很艰难。我们真该问问自己，做到实修了吗？用法指导我们的行为了吗？自己在法中归正了吗？还是自己没修好？大法无所不能，我们要把法学到心里，让自己真正的融于法中，成为大法的一个例子，那时候我们就无所不能。当然前提就是一定要学好法，学法好不是学的变数多，也不是比速度，那样学法对法不敬，师父的法理更不会给你展现，我们要抱着虔诚崇敬谦卑的心去学法，把速度慢下来，字字入心，真正的学进去，也才能得法。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师父会把法打到我们的脑子中，那个时候自然就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作为老弟子，我们不能让师父为我们操太多的心了，修炼这么多年了，我们应该成熟了，融于法中，修成为他的生命，让自己真正的神起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次清理邪党的宣传品，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小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8日。当大法弟子在维护大法与证实法时，师尊就会赋予弟子超常的智慧和能力，写出在师尊看护下清理邪恶宣传书籍及展板的经历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清除狱中污蔑大法的书籍。2004年，因给好友邮寄真相信，我被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关进县看守所，非法关押15天。在邪恶非法审讯威逼我妥协时，我的认识是，邮寄真相没错，只要师父知道就行，没必要向邪恶承认。警察们欺骗我说，根据笔迹鉴定是你写的，我始终不承认他们的说辞，最后在师尊的看护下否定了邪恶劳教我的企图。就在这时，丈夫自己领着法院的人到看守所与我离婚，看守所的张所长很气愤，当着众人的面骂我丈夫说，等他回家你再离婚，你就能死了。所里有个外狱警，人很善良，他私下劝我说，你别上火啊，我看了拘留证上写着拘留你15天，半个月就释放了，法轮功好就在家偷着练呗，非得在警察面前承认练法轮功，到这里受这个罪干啥。于是只要外狱警上班，他就放我出来，让我去看守所里的几个房间打扫卫生，其中有一间是图书室，他对我说，你想看哪本书就拿回监室看。一天我来到图书室那间屋里打扫卫生，突然发现书中很多本是污蔑法轮功的，翻开一看，书中竟还有师父的照片，心里这个难受啊，泪水涌了出来，心想我得把这些书都拿走，不能再让这里的人看这些邪恶造谣的东西，可怎么拿呢？一次两次室内没人，我就紧张地把邪书藏到衣服里拿到监室，进监室了心还砰砰跳得很快，回到监室就悄悄地把书一本本地撕了，书的纸很硬不好撕，丢到垃圾袋中又怕其他人看到，就想点把火烧了吧，用火一点烟很大，几个值班狱警就跑过来问怎么回事，我说是纸点着了，此刻师尊肯定是在弟子身边看护着，狱警们很凶却没有进屋翻，大声训斥了一通就走了。还有几本书我就把它们藏在衣服包中，在半个月放我回家时带回家中，进屋就交给了母亲，随后母亲就把书放到炉中销毁了。第二部分，清理邮局大厅内污蔑大法的宣传单。几年前的8月15中秋节那天，我走到邮局大厅门口时，看到大厅里的一侧的灯开着，另一侧的灯关着，当时室内人不多。因几天前看到大厅墙上有污蔑大法的宣传品，当时头脑中就生出一念，今天是清除邪恶的机会。想到这，立即走到那张邪恶宣传品前，出手就把它拽了下来，顺手就往起叠，以便拿出去。就在此时，门口走进一个人，我快步地走出邮局大门。出了门怕心就往出返，到家后和母亲同修一起发正念，清除怕心及摄像头的图像。我和母亲都说，今天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第三部分，清理房产局围墙上的邪党宣传品。三四年前，我去房产局为母亲办房产证，连续去了两次才办妥。一边走一边想，今天是什么原因呢？抬头往两边望去，看到房产局围墙的栏杆一侧挂着诽谤法轮功的大幅广告，有几米长，2米多高， 周围来往的人很多，墙对面的电线杆上挂着明晃晃的摄像头。心里嘀咕着怎么办，不能等，不能让邪党污蔑大法的宣传在这里毁人。师父今天安排我看到，就是该我做的。想到这，我顺手摸摸兜，摸出一把门钥匙，看看眼前没有人，我就走到邪恶宣传栏前，扑哧扑哧，声音很大，几下就把写有法轮功、法轮大法字的周围划开，顺利拿下来。广告上出现了几个大口子，整个广告就像泄气的气球一样耷拉下来了。此刻，我的心就像推开了一扇窗，拿着法轮功和法轮大法几个大字，欢欣地离开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成长》，作者山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3月29日。我今年12岁了，因为奶奶是大法弟子，所以我从小就跟着奶奶学法练功，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双盘半小时，静下来时天目能看到天上的美丽景象，看到师父是很大的一个佛。我和许多大法弟子坐在莲花上，在师父的周围打坐。在修炼大法中，师父一直看护着我，有许多神奇的事发生。下面举一个例子。记得在上一年级的夏天，爸爸带着我去汾河公园玩，当时看见几个小朋友在河边摸鱼，我就跑下去，没收住脚，掉进河里去了。当时觉得水下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当时不能呼吸，但我没有感到害怕。我低头看水很深，当时想，我要上去，就把双手向上伸，像是摸到了什么东西，一下就把我拉上去了。这时，我听到人们喊，小孩掉到河里了，还有人拍照。这时爸爸才慢慢悠悠走过来，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回家后，我告诉奶奶这件事，奶奶说，因为你是大法小弟子，所以师父救了你。你看咱们五单元那个小孩，从船上掉到河里就淹死了。我从心里感谢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长大了， 每天能抽时间练一遍五套功法，看一节转法轮，我明白了一些法理。记得一次考试提问，什么是邪教，我就答共产党是邪教，老师也没问我，我也不戴那红领巾。升旗时发正念，让他升不上去，有两次升一半就上不去了。我也常帮奶奶发真相资料，因为我腿脚快，在学校我经常给同学讲修炼故事，也能劝退一些同学。我走路时有两次看到真相资料，有两次捡到护身符，我拿回家重新修整后再送给别人。我悟到是师父让我看到的。我和同学相处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心里想可能是以前欠他的，吃点亏也就不在乎了。以上是我修炼后经历的事情，感到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我。我今后一定做好三件事，做一名师父的好弟子。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何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